JEPI， 年化股息按照最近的价格来算，可能超过了 9%。 那么投资者能不能够稳定的摘取这部分股息收入呢？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我导了一下它的历史数据。这个产品上市并不是特别久，这个是最近的一个，2020年的8月份才开始发放现金股利。这个产品跟其他的公司的 equity 的发放现金股利不太一样，其他的公司一般一年发放四次，这个 ETF 呢，我一开始以为也是一样的，结果一看，人家每个月都在发放现金股利。从它上市开始一直到现在，现金股利比较稳定，但是你要注意它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只能看它现在平均的年化股息是多少。最近一次6月份它 announce 是 0.365 美金的现金股息，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它乘以12个月除以当前的现在的价格接近于54块，在上周末的时候它的现金股息达到了 8% 到 9% 甚至是 9% 以上了。如果你按这个比较高的现金股息的月份来算的话，恐怕要达到 11%。 对于一个股票长持者来说，这是可以稳定获得的，但是它同时承受股票下跌就带来下跌的亏损，这块它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能不能用期权把这块东西给完全的抹掉，获取 9% 的稳定收益呢？我先跟大家说答案，不可以。你想了解的更清楚的话，你可以把后面的看完，如果你不想了解的话，我直接告诉你做不到，或者是说看运气。我今天讲话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感冒，讲不出话来，今天刚刚好一点，所以我们赶紧把这个视频录了。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做好了，只是讲不出话来，录不了。讲期权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技术分析上的一个细节。这是 JEPI 的 weekly chart，你看一下打克图表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ups and flows，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下行趋势，目前是一个小范围的 consolidation。 你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现在有一点点 being discretionary 啊，我们通常是不跳大神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这一块，就搞一点主观的技术分析。这是当前的一个潜在的拐点，如果它能够上去，那么下降趋势就告一段落了，上升趋势开始形成，也许我们未来可以考虑这样的交易机会。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如果这是 weekly chart， 我们调到小周期，你回看一下这里回踩的位置，很有可能如果天图不是的话， 4 hour 或者是 1 hour 可能就是一个颈线的位置，回踩颈线位置以后上冲，这跟我们的认知是非常符合的。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基于这个 pattern， 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图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正确的图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人家现在在干什么？人家现在在高位形成一个小范围的 consolidation， 他现在距离自己的52周的新高非常非常的近，也就是说他马上要突破前期新高了，现在在做一个小范围的 consolidation。这像一个什么东西啊？这像一个大鹈鹕的身体，然后前面有一个是什么东西？这叫什么？这像鹈鹕的那个喉囊。所以有的人会把这样的形态叫做 pelican structure， 往往预示着未来可能有一个突破，因为它现在在一个紧贴的这个突破的位置开始蓄势待发。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大的阻力位置的时候，它不可能待这么久，它很快就要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 Pelican Pattern 的意义。你看我们基于这个图表给你讲了一大串的故事，哪个更有逻辑呢？好像哪一个都可以。大家来对比一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表跟刚才的图表有什么样的区别。一个是标准的下行趋势，它可能未来有一个上行趋势的改变，但这个呢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 Pelican Structure。 什么东西决定了两个图表不一样？就是这个JEPI 的 dividend， 它是个高息股票。高息股票因为发放的股利相对于它的单价股票价格来说非常的大，你必须要去做股票的股息调整，叫 backward adjustment， 把以前的价格全部进行一个调整。否则呢，你看到的东西，因为它每次发放现金股利，这个股票就会天然的下降那么一点股利的距离，就会导致你这个价格看上去一直在下降，但实际上人家健康的很。好多股票都是这样，所以 关于这一点，技术分析上的一个细节，我想告诉你，鼓励调与不调差别很大。有的时候你看到这种下降的趋势，在一个系统化交易里面，它就没有办法触发交易信号，但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会高于200日的均线，就有可能触发一系列的交易信号，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另外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啊，有没有有效的突破这个最低点，在这边收线收实了，收到下面有效的突破，技术分析角度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看一下真正正确的图表是什么样子，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突破。这个是我想借助这个故事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在技术分析里面，你只要给我一张图表，不是给我，给任何一个使用技术分析的人来说，只要有图表就可以帮你编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张图，如果不告诉你它是不正确的，是不是越看越有道理？那看这张图，是不是这种 pelican structure 也很有道理？这里是一个重大的支撑位置，所以你看这里这个第二次的 price action 它没有突破，它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它直接去反弹上去了，逗留的时间很短很短。而跑到这边呢，它即使进行了一个有效突破，但是它很快的收线上去，所以它这一波的上涨是非常的 swift， 非常的迅猛，因为市场在这一边已经摘取了足够的流动性。当它跑到这个线以上的时候，所有的 short selling 的人就开始平仓自己原有预期价格会向下的空头头寸，平仓的时候就是 buy to cover， 它会推动所有大量的买盘，会推动这个价格继续猛烈的上涨。你看又是一个很有逻辑的说法，所以你只要给我图，我就能够帮你编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能够引发你的思考。好，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讲了，我们来讲期权方面的东西如何去做。把这个关于股息的一些基础情况给大家交代一下。在5月底的时候，5月31号 declaration date，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其实这个日期根本不重要，你看了以前那种发放现金股利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它每个月月末的时候总会来这么一次。如果你真正想去做这个期权事情的话，你恐怕在月末的时候就早早的就开始准备了。5月31号他告诉你，我在6月1号的时候，就是我的除权日，6月1号以及6月1号以后你再买入这个股票的人呢，我不会给你现金股利，只有6月1号之前持有这个股票的人才可以享受这个现金股利。这个就是 ex-dividend day 除权日的概念。我们顺便把这个一些基础的东西给复习一下，记账日或者是登记日子，就是除权日后加一个工作日。为什么会有个 record date？ 其实这是跟股票市场的结算的方式有关的。美国股票市场在以前是 T 加5的，因为这个市场技术不发达，信息传导需要时间，但是现在呢，电子信息技术非常发达，股票清算只要2天的时间。什么叫做2天？就是我在今天买了股票，虽然你这个钱出去了，但是你的股票所有权在今天没有真正的转移给你，是2天之后，今天算1天，第二天才真正的把股票的权利转移给你，这个就叫做 transaction T 加2，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呢，我在5月30号买入股票，你看是不是2天之后登记入账，只有5月30号以及之前买好股票的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在那一天跑到公司的股东权益的这个登记簿上，你才能够拿到现金股利。所以这两个告诉你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他们之间就是相差1天。如果你现在这个东西都了解了，这三个日期里面哪个东西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是最为重要的，就决定了我必须要在那一天之前把股票买好，否则这个就没有戏了，其他的这些日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影响你的损益的，你可以不用去管它，只要去看这个 S dividend day 到底是哪一天就好了。那么我们要用期权去做的话，锁定股票的风险，我持有这个股票，那么想要对冲它的风险就是 delta 了，它的 delta 如何去100%的给抹掉。一方面就有个条件制约，我必须要在5月30号以或者是之前先把股票给买好，等着现金股利收到口袋里面，然后呢要用期权把这个头寸的风险给完全对冲掉。我不希望股票未来下跌，当然股票未来上涨我也干脆就算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很多投资者都会想到这样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就要利用 book of parity 去搭建一个 reverse conversion，或者你可以称之为一个 synthetic short，合成空头。这样合成空头跟以前的股票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把它的 delta 完全给对冲掉呢？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何做呢？当前股票的价格是5月30号，我们假设是54啊，其实是有一些小数的。我们买入一张相对来说比较短期的合约，DT 等于17，它的执行价是60，去 short 一张60的 call，同时呢去 long 一张60的 put option。别忘了，你前期是持有了100股的 JEPI 的股票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去 short 一张60的 call？我们可不可以去 short 一张43的 call？40，那如果有这样的执行价的话，你就往股票下面去 short 一张 call。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举第二个例子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先以这个60的 call、60的 put 为例。现在搭成了这个合成空头，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前面是一个0.03的 credit，后面呢是 long 一个 put，付了0.45美金。总共呢，我们要花0.42美金去搭这个合成空头。那么搭成合成空头以后，你会看到加上股票头寸，股票任何的波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变成了一个水平，它就变成了一个 cash。你看这个蓝线啊，最粗的蓝线，它是一个 cash，是平的，股票无论向左波动、向右波动都不影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我们来挑一个问题来讲啊，你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持有到期的话，我们现在假设持有到期啊。持有期间肯定是跨过了那个现金股利了，我们能够拿到那个现金股利，但是呢，持有到期要亏多少钱啊？亏42美金，42美金哪里来的？是这个地方，是我们当初付了42美金搭建了这个合成空头。我们假设这个市场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它发放12次，一年有12次，股票乘数是100，我们成本是多少？504美金。他一年的现金股利是多少？现金股利我们算个平均数啊，是四点，我查过，4.3848乘以100，等于439美金。就是牛尾巴盖不住牛屁股。那当然，你关注细节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合约。我们刚刚选的是 DT 等于17，我们其实只要持有2-3天就可以了，尽量找一个更加短的合约。这个数字肯定会比0.42小，没错。但是乘以12以后，数字依然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有人会觉得，哎，这个曲线我们在持有当中，如果提早平仓，是不是可能会呈现一个往右边看啊，正向的收入呢？啊，当然这个不是正向，这是一个负的30，就少亏一点呢。以前要亏42美金，现在亏30美金，会不会这样的情况？当然可能，但是我直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曲线。而且这个形状每一天都有可能变化，你有时候是正数，有时候是负数，不知道你到底拿的是什么样的数字。不妨我们现在转到这张图来看一下，这是你持有整个过程中，5月30号把这个策略搭建成功，然后31号一直开始就开始有浮动了，这盈亏开始出现，中间这2天是双休日，没有交易，这个是稳定的到期亏损42美金。你看6月1号呢，都超过了42美金。这个是少于42的，所以它是一个上下浮动，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波动率，应该说是波动率，两个合约的波动率之差，会导致你这个中间的损益有些许变动。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算，这个成本，总之几百块是要丢出去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了。实际上，这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只讲了其中的一个问题，里面好几个问题，如果你熟悉的话，直接就可以把它给避掉了。我们来再讲第二个方案哦，这个忘讲了，还有一个日期，就是5月30号宣告了以后，6月6号真实发放现金，就是 cash inflow 到你的账户里面，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才是最最重要的，其他三个不用去管它。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那么。刚才我们看了要做12次，12次太麻烦了，我们可不可以只做一次，使用这个 leap option，长期的合约就直接干一票，一年以后获取9%的现金股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价是什么样子的。leap option 的选择非常有限，因为 JEPI 本身就不是一个流动性特别高的股票，它的流动性的 percentile 在 75% 左右， 75% 在期权市场上流动性算比较差的。我们看一下它的 leave option 是在2024年的1月份具体日期我忘记了，1月份到期的一张合约，它的报价是 bid 价格是 8.6， ask 价格 9.5， 中间 mid 价格是 9.05。我们做一张这样的合约，我们直接去持有这100股的 JEPI， 再加上一个 cover call，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cover call 啊，是一个超级深度实质的 cover call， 我们说了一张45的 call， 在以前的重大支撑位置 major support 之下，也就是说当前股票54美金在这个地方，重大支撑位置在这个地方，我只要在这个一年之间股票它不要跌穿这个位置，我一直都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收益，虽然这个收益很小很小很小，我们可以是大概我算了一下是3美金，也就是说你持有到期能够获得3美金的外在价值的收益，这块东西完全可以忽略掉，我们主要是想获取现金股息。那可不可以做到呢？看上去非常的好，我们有极大的下跌缓释空间，我们认为股票在这一年之内不可能跌穿这个45的技术支撑位置，但是你要想部署这个 leap option 在45的 call 的位置，流动性极其稀薄，我们刚才说这个期权合约它是个 volume percentile 是 75% 是比较差的东西了，差到什么程度呢？在5月30号它当天的 open interest 未平仓合约只有两张，只有两张合约曾经交易过，那么你当天想要入场，谁会做你的对手方？很有可能你当天都等不到，这不是价格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人。这个我讲过了，最大收益是3，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掉它，不需要这块收益，这是刚才讲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拦路虎，我们要想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根本没有办法成交，因为这个 JEP 的流动性太差太差。那第二个拦路虎呢，我们顺便回答一下前面刚讲第一个立方案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说了一个股价下面的一个 call， 实际上你对这个股票来说，高息股票来说，你说的哪里的 call 都没有任何问题，结局都是一样的，你有极大的可能就被指派掉。大家去看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方案一里面那张 short call， 它的外在价值是多少？ 0.03， 当月的股息是什么？ 0.365， 几乎所有的 call 的外在价值在那一天都没有了。当前股票价格是54，我如果卖一个50的 call， 我卖一个45的 call， 我卖一个远期的，我卖一个近期的，随便你卖什么 call， 它的外在价值都非常非常的小，即使对应这个45的 leap option 来说，它的外在价值只有 0.03 左右，不会超过 0.1 的。那么这是一张实质的 call option， 你的对手方就是个持有方，我手上这张合约外在价值只有很少很少了，但是我如果把它给行权掉，我能够换得 0.365 的现金股息，干不干呢？我必须得干啊，这送钱的生意啊，我不要 0.03 了，我要 0.365， 他只要对持有股票头寸没有特别的反感，他必定要行权，在除权日之前肯定会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卖了这张Leap call， 你觉得还能够守得住吗？少了一张 call，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不用考虑有现金股息了，股票也没有了，因为股票被 call 走了。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啊，我们用方案二，你就看到了两个拦路虎， Leap 位置你可能成交不了，第二个呢，除权日的附近高息股票弄不好变成市值它就会被行权，因为它的外在价值太小了，持有方愿意牺牲这块外在价值去换得它的比较高的现金股利。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说了好多东西是同时影响，我们只讲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指派风险，指派风险非常非常的高，一旦指派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场流动性将降低整体的利润，这个东西我们刚才没讲，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对于一个流动性不好的股票能不能够以比较合适的价格成交，不一定的，有时候你拿的价格非常的差，非常的差就会计入你的成本，又进一步的降低了你获得现金股息的实际收入。还有一点我没有讲，实际上你可以用 common sense 去想这个问题， 假设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收一只股票，然后做了一个 reverse conversion， short call， 然后 long put， 这是你把它理解成一个 combo order， 组合订单推到市场里面。如果每次都可以，所有人都会推这个组合订单，这个组合订单的价格100%水涨船高，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里面所看到的。以前是42的 debit， 可能水涨船高，43的 debit， 44的 debit， 我们假设在42 debit 的时候还是可以把这个 9% 给套出来的，它一直会涨到你没有办法套到这个现金股利为止。市场比所有人都聪明，只要是你看到了这个机会，市场早就想到了这个机会，然后会快速的把这个机会给抹掉。还有一点可能对大多数人都不适用，但是对小部分人都适用，你是一个 US citizen， 你涉税了，恐怕我们还不能够用刚才那种方法，假设能够 套出来的话，我们都不能够那样去做，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短期持有了一个股票，然后就把它卖掉了，持有现金股息卷钱逃跑，这时候我们要征收一个很高的税率，这不得不迫使你要持有的长一点，持有个60天，如果没有期权来做掩护的话，我是不是就承担了额外的股票变动的风险呢？如果我有期权保护的话，使用长期合约它成本是不是又更高一点呢？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啊，都是相互交织影响的。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你可以去套，有的时候会成功，但是它绝对不是个稳定成功的案例。那有时候你套不出来的话，你反而会浪费了你这一块资金的成本，资金是有成本的。所以你算一个总账的话，这件事情呢，实际上的吸引力也不会很大。我是 Sam， 下次见。